单数节。好，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说是希伯来，有人说是利亚，还有人说是故事，有个先知有话。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多赚的全世界，却失去自己，背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里。
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正道的经文。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吴楚传道啊，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楚。
好，谢谢。我想今天保险起见，我还是就是坐在凳子上，虽然我自己也不太习惯，对，但是这个哎，为什么会有嗡嗡响？好，对，然后对我下个月其实就是预产期了，对，那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会是这个生宝宝之前的最后一次的讲道，对，那很感恩可以在主日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那线上和现场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不知道大家呢最近有没有感觉说随着这个时代的推进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越来越多这个新潮的词语。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前不久呢，我就和一位怀孕的也是孕妇妈妈聊天，对，那我们就聊到了生宝宝的话题。那呢她就提到了一个短语叫做受激素控制。那什么是受激素控制呢？就是如果以这个怀孕来举例子，就是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激素，就是英文翻译就是这个直接的音译就是荷尔蒙，对，那她会有一些的产生一些额外的，比如说催产素啊、泌乳素等等，那她呢会使妈妈呢就把很多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胎儿身上更好的能够来保护孕育胎儿。那我和我聊天的这位朋友呢，他就表达了一个期望他期望呢自己生完孩子以后不要像那些灰头土脸的妈妈能够呢摆脱激素的控制，能够做一个自主的、洒脱的能够好好过自己生活的妈妈。这就让我想到以前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呢或者其他的网络社交平台，常常会有一些的帖子当中会提到这个词。那提到这个词的人呢，他们本身不一定有经历过这个生儿育女的经历，对，但是呢他们这个词呢常就是被挂在嘴边那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孕妇她得知她的宝宝呢可能是有一些先天的疾病，但依然选择坚持把她生下来，那这些帖子下面呢就很多人不会觉得这是母爱的伟大，反而会轻蔑地说，看吧，这不过就是被激素来控制了。那激素这个词呢在这个新潮的用法当中仿佛赋予了这个现代人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它被用来解释很多人们无法理解的一些的奉献、一些的牺牲和一些的爱。那在这种逻辑里，如果一个人他愿意为了另外一个人去牺牲自己很大的利益， 那它一定是被某种生物化学物质给控制住了，在不理性当中呢就走向崩坏。那不仅仅是父母对子女也有在恋人当中，有在许多其他的场景当中，当我们不能够理解这种奉献牺牲的爱的时候呢试图用一些的科学词汇来去描述它。但是这真的是事实吗？我想恐怕不是的。这就是神的创造。神造人呢其实是很奇妙的，他赋予了我们人一个很独特的定位，就是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去创造我们。那这说的不是他长什么样我们就长什么样，而是说的是他的性情他把他的性情放在了我们人的身上。神本身呢他就是一位主动去付出爱，去为了受造生命而去牺牲自己的那一位神。所以他既然自己有这样自我牺牲的爱呢，他就把这样舍己的爱的烙印刻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见到这样的舍己的爱，比如父母对孩子的无私付出有恋人之间的舍己奉献，还有人对真理的无畏的追求。这些都不是偶然，这些都是神的形象在人身上的神圣的明证。但是我们身处在一个这样堕落的世界里面呢，这份神圣的爱它常被扭曲，我们会发现自己根本活不出那种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当我们无力去爱的时候呢为了走捷径，可能就想方设法的去否定爱，贬低爱。既然我们活不出爱的高贵，那不如我们就把爱拉下水，好使自己心安理得的可以继续过一种利己的生活。所以当现代人尝试用激素来去解释舍己的爱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在回避一种很核心的生命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价值，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路加福音9:18-27呢这是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这是主耶稣事工的核心转折点之一。在此之前呢，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那但是这是他第一次来承认基督的身份。他用基督的身份呢在旧约就是被称为弥赛亚，弥赛亚和基督这其实是同一个词他在希伯来文和在希腊文当中的不同的翻译。对，那他在旧约当中我们会见到他其实是同时代表着这个受膏的君王和受苦的奴仆这两个身份。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其实不愿意相信他还有受苦的一面，他们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对于弥赛亚的这个君王身份的期待安在了这个基督的身上他认为基督就应该是一位战无不胜，能够带领以色列民族实现这个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位的君王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承认了他基督的身份，但是他打破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期待。他在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是第一次明确的去预言自己必须受害，必须被抛弃，他被杀，他并且在第三日来复活。那在同一章的经文稍后一点，就是51节的里面呢还明确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见到耶稣向门徒提出了两个关乎我们生命的问题，一个是你们说我是谁，另外一个就是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些问题呢对当时的门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对如今的我们呢仍然是挑战。路加福音特别记载在耶稣承认自己基督的身份之前他独自祷告。那 路加福音常常用祷告来引出某一个重要的事件，比如耶稣他在受洗之前他祷告，那他在这个名声日益远播之际呢，他退到旷野去祷告。那他在拣选十二使徒之前呢，他整夜祷告神。我们看见耶稣他的道成肉身，他作为人子，他活在一个祷告的生活当中。此刻耶稣也在独自的祷告之后呢，问门徒众人说，我是谁呢？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之后。那所以结合耶稣所做的许多的神迹呢，众人对耶稣有各式各样的猜想。有人以为他是施洗约翰，有人以为他是以利亚，还有人说他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其实大家的猜想呢都是很好的。比如施洗约翰他是痛斥罪恶呼召悔改，以利亚他是彰显神迹显明大能，他们都是从古到今非常就传奇性的先知，大能的先知。但是其实这还是仍然不足以说明耶稣他的身份。人们仍然是在用他能够既有的经验来去框住神。那哪怕最后彼得说出了正确答案呢，是神所立的基督。我们结合其他福音书，比如马太福音它的平行经文，仍然会发现在彼得心里所想象的基督呢，是一个按照人的方式建立地上王权的英雄，绝对不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奴仆。所以当耶稣预告自己将会受苦，将会被杀的时候呢，马太福音记载我们看到这个最后这个橙色的字，彼得就拉住他责备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是绝对不可临到你身上。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彼得这话实在是太愚昧了，他拉住了耶稣，责备了耶稣，然后劝阻耶稣做一件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要，对耶稣自己也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彼得的期待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期待。我们每个人期待觉得主不应该受苦，正如我们跟随主的人也最好不应该受苦。我曾经和一个做学术的肢体聊天，那他常常为自己的科研祷告，也确实经历过好几次呢，神在困境当中去开路，然后在那次的聊天之前呢，他本来觉得他的研究会有重大的突破会有一篇的论文来发表，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呢，这一份的祝福呢，看起来似乎要落空了。那他感到很困惑他就问我说，神他不是祝福人的神吗？如果神要祝福我，那不是应该让我的科研能够顺利有突破吗？我本来没有这样的期待，但是神在一天一天的祷告当中，不是让这样的期待似乎变成了可能会发生的现实吗？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事情却没有这样发展了呢？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神常常有很多的期待，这些期待当中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神的确是美善的，他的确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我们所期待的美善和神所定义的美善有时不是同一件事情。就像彼得心中的基督是一位战无不胜建立地上帝国的英雄，但是耶稣所强调的基督呢，却是一位透过舍己和十字架来成就拯救的受苦仆人。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希望说，神啊，请按照我觉得好的方式来祝福我。人的堕落呢其实正是由于我们想要扮演神，想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祝福。正如人呢第一起的罪恶并不是杀人也不是偷窃，而是吃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我们看到神在诱惑人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什么是像神一样呢？ 意思就是我们不再需要神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想象自己坐在宝座上，由我来定义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祝福。具体来说，我们常常把地上的顺利呢，直接就等同于神的祝福。比如论文发表啦，我们升职加薪啦，我们的身体康复了，那我们就欢呼说神真好。但是当科研卡关了，事业挫败了，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医治，那我们就怀疑神的善意。但是其实神的好呢，是远远大于我们的顺利。就像彼得觉得基督为我们战胜罗马人，建立地上强盛的王国，这才是好的基督。但是神的好却是透过十字架的羞辱和死亡来拯救全人类的灵魂。我们总是用我们有限的眼界呢，去框架那一位无限的神。我们以为的好呢，常常只是短暂的安逸，神所定义的好却是永恒生命的塑造。耶稣告诉我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让我们想一想，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并不是处在社会上的边缘人，他们是当时社会上最有权势、最有学问、最有名望的宗教和道德领袖，也就是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就是现在的专家、学者、权威。但是世上最完美、最无罪的耶稣呢，来到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得到的却不是这些权威、他的颁奖、他的喝彩，却是被他们联合在一起弃绝了。这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就是神的旨意呢，是从来不需要靠世俗的成就来去背书的。我们常常希望信耶稣能够让我们得到世界的认同、主流的掌声，但是耶稣走的路呢，却是一条被世俗主流所拒绝的路。不仅如此，耶稣还说他要被杀，这是肉体生命的终结，也是自己所有的尊严和权利的完全剥夺。但感谢神，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因为第三天他要复活。我们知道真正的审判、真正的荣耀，他不会缺席，虽然他比我们预期的时间晚到。紧接着呢，在说完自己在世日子的遭遇之后，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无意当中去降低了做门徒的标准，我们把做门徒的门槛降得很低，以至于低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其实比起这个舍己，我们常常想的是蒙福。有位布道家叫做瑞文希尔，他说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寻找的不是十字架，而是一个软靠垫。我们希望信仰呢，能够让生活更舒服、更舒心更有安全感，希望上帝呢，就像一个靠垫一样，能够垫在我们的背后，好让我们在世上能够躺得更安逸。但是耶稣没有对我们说，来，这里有个软靠垫，他说的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呢？我想对于很多人，背起十字架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误解。我们或许会觉得背起十字架指的是一些的飞来横祸，那比如说身体患上突然的疾病，或者说工作上、生活上、感情上遭遇很大的挑战。那或者呢可能不是这些飞来横祸，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我们遭到了逼迫这些理解都是十字架的一部分。但是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呢？是背起十字架呢，它指的是在每一个可以选择的时刻，选择让自我死掉，让基督活出来。那比如在人际关系当中呢 比如我们当我们被误解被排挤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很想去报复，很想用尖酸刻薄的话语去反击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压下冲动，选择忍耐甚至是饶恕，能够把审判权交还给神，这就是向我们每个人的自尊心和报复心死掉，来去背起十字架。又比如说在家庭和亲密关系当中，比如当我们和父母和配偶和孩子和很多其他的亲人朋友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明知道自己可以讲赢对方，可以用情绪来去绑住对方的时候呢，我们却为了爱和合一，我们选择先低头道歉，放下我永远是对的的那种骄傲，这就是向我们每个人的掌控欲死掉，背起十字架。在名利和价值的选择上，选择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当身边很多人都在用妥协甚至不道德的方式去抢夺资源的时候呢，我们为了持守真理，宁愿放弃眼前的利益，这就是向世俗的成功观死掉，来去背起十字架。我想刚刚提到的这些当然还可以有很多的其他的让自我死掉让基督活出来的例子，但是其实每一件都非常的困难，因为每一件都是在要我们肉体的命。难外呢，有另外一位布道家哈夫纳，他是这么说的他很贴切地描述我们许多人的观景，是说今天太多的基督徒不是在背起十字架，而是在拖着它。那拖着十字架和背起十字架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显而易见的是拖着十字架比较省力嘛，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力都在地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背起十字架是心甘情愿的背着它，而且它走向的是一个钉死自我的一个刑场。但是拖着十字架，我们想象它能走到哪里去呢？它很有可能走向的是一个把十字架扔掉的垃圾场吧。所以哈夫纳继续说，我们把它当作一件痛苦的差事，不得不背负的累赘，一边拖着走，一边还满嘴抱怨，如果可以呢，我们恨不得彻底的把它扔在脑后。我们必须回归经文的真实，就是十字架它从来不是一个戴在脖子上的精美饰品，它也不是一个放在桌面上的精美摆件，它是一种刑具，是一种钉死自我的刑具。前面提到的软靠垫呢，它是用来享受的，但是十字架是用来死掉的。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很容易觉得委屈痛苦，我们会想要向神抱怨，神啊，为什么又是我呢？为什么做基督徒就是要忍耐，就是要吃亏呢？但我们愿意这样，不是因为我们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力，而是因为当我们抬头看向十字架上的耶稣，看到他为了我们呢被误解而不言语，被羞辱却选择饶恕，甘愿放弃天上所有的荣耀，被铁钉穿透手脚的时候呢，那一刻我们的心可能会被彻底的爱来击碎。十字架上耶稣是用他完完全全的自我放弃来去赢得了我们生命完全的救赎，他用他的被杀呢来打破了罪和死亡对于我们的控制，它让我们看到一种真正的爱，它必然是包含着自愿的舍己和牺牲，而真正的能力是在爱中的奉献。我们的每一次放下自己，其实都是在用行动对耶稣说，主啊，你为我舍命，我也愿意为了你来放下我的固执。当我们被这份耶稣至深的爱抓住的时候，神奇的事就发生了，那些原本让我们感到痛苦的舍己呢，就成为了荣耀和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为主的忍耐，每一次为主的舍己，都在让我们越来越像那位荣耀的救主，而我们是何其的有幸，竟然能够越来越像造我们主爱我们的主。 我想背十字架的最高境界呢，是喜悦的背，而不是被迫要背。究竟人怎么会愿意喜悦的去背十字架呢？接下来我想讲一个真实发生的例子啊，它被记录在一本宣教士写的书当中。那书的作者陈维恩和太太张月慈姊妹呢，原本是在加州美国加州一家快速成长的环境很舒适的华人教会来牧会，但是神感动他们一家呢，就前往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一个小岛叫别母岛。我相信巴布亚纽几内亚呢，绝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一定知道它在哪里。它在澳洲的上方，在菲律宾的附近的一个有许多的岛屿组成的一个国家。对，那它是可能是世界上最语言最丰富的国家因为它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它有800多种能够辨认出来的不同的语言。那所以别母岛它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岛屿。那它是岛上的居民有3000人，信仰泛灵论。泛灵论的意思就是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这棵树也可以拜一拜，岛也可以拜一拜。那当宣教士来到这片土地上，他们发现这里是没有就是它的水是需要靠接雨水，它的电呢虽然有电，但是需要依靠这个太阳能然后那宣教士来到他们的当中呢，他们一方面因为信的是另外一种信仰嘛，他们很排斥宣教士他们的信仰，但是同时呢，他又看到哎，宣教士有很多的资源，他有可以借给他们电池他可以借给他们鱼钩就是这些资源呢，他们却是很期待的。所以在这种矛盾的心态当中呢他们也接纳了宣教士。那宣教士在当地的福音工作开展了几年，就建立了教会。那别母基督徒开始聚会之后呢，一些不信主的岛民就开始公开的去迫害他们。那有些人呢，会在教会的附近来徘徊，来尾随那些去教会听福音课的人那力劝他们不要再去了。那如果这种劝说失败，那他们就会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比如殴打他们，殴打这些本地的基督徒。那如果殴打也不管用，那他就会威胁他们说如果你继续这么做，那你建房子我们不会帮你你本来拥有的这个土地继承权我们家族不会给你，然后也会常常的嘲笑他们，说他们是这个白人的走狗，然后讥讽他们不过是为了一些小恩小惠一些的电池鱼钩来去接触宣教士。那于是当地的基督徒其实真的是受到了许多的逼迫也有许多的人本来想要信主，就因为这些逼迫他们就放弃了。有一天呢宣教士他的门被敲响了，那他打开门就看到门外有位弟兄拿着一本圣经。那这位当地的弟兄呢是整个岛上很知名的工作狂他天没亮呢他就早早的出门去打鱼，那大家都回来了他可能还张罗着把最后的一波鱼给收起来。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勤奋喜怒不形于色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但是这一天呢他就见到他满面笑容非常的开心那宣教士就很奇怪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本地的这个土著弟兄呢就跟宣教士说我最近在看圣经我看到了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觉得很奇妙因为我在看的使徒行传当中竟然有一些的事情呢也发生在我身上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了。那宣教士会想什么呢？他在心里嘀咕，那莫非是你会说方言了？那莫非是你这个医病赶鬼了？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呢？没想到这一位喜乐的弟兄他就说呢，我读到那些属于上帝家庭的孩子被其他人欺负，忍受很多逼迫和苦难，现在这些事情呢，它也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岛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也开始逼迫我了。所以当我读到《使徒行传》这些段落，就证实了一件事，就是我是属于上帝家庭里面的一份子。 我非常非常高兴，想赶快找个人来分享。一时找不到其他人，就直接走到了你家，想要来跟你分享这个。这是宣教士以前在教会牧会从来没有听过的分享。因为这一位第一代的部落基督徒呢，他不是要请牧师来为他祷告，来让这些逼迫停止，他甚至呢也对那些迫害他的人心里没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他所受到的逼迫使他充满了喜乐，因为这提醒了他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样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就是跟从基督的门徒。我想邀请大家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好，大家可以开始。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想邀请大家可以看看你的左边和右边。我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就是拥有这样的新身份，宝贵身份的跟随基督的门徒。我想我们当中呢，有一些人他的工作可能非常的光鲜亮丽，在各行各业响当当的大公司来去工作，公司的名气越大呢，我们和别人介绍把名片递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心情可能就越愉悦越自豪。但是其实我们在世上的身份留存不了太久，我们真正的身份呢才能够存到永恒。我们都拥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就是基督耶稣的门徒，我们被神来称为他的儿女，来是神家庭里的一员。所以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们拥有这样的身份。耶稣在二十三节里面用了两次跟从我，这意味着真正的跟从呢，它起点是舍己，是放弃自己的主权，过程是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向自我死。耶稣从未要求我们去走一条他自己没有走过的路，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我们去受苦，而是先用这种放弃自己主权、背负众人罪孽的爱来去爱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活不出这种舍己的生命，是因为忘了我们被这位主来深深爱着的。我们把耶稣呢可能缩小成了一个帮我们解决问题、满足欲望的服务员，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有这样舍己的爱。我们常见的爱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很平庸的喜爱但是耶稣所拥有的是这种委身舍己奉献的爱。当我们把自己的眼光盯着自己和当下的难处的时候呢，十字架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有时灵验有时不灵验的摆设我想当聊到舍己的时候呢，世人可能常认为舍己是一种压抑欲望的很乏味的一种修行。但是 C.S. Lewis 曾经说，如果我们观察福音书当中关于奖赏的应许，会发现我们的欲望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了，我们太容易满足了。他在《荣耀之众》的演讲当中提到，我们对真正的荣耀有一种渴慕，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无法被世间任何事物满足的深层渴望。比如我最近看到一些的极光的照片影片，看到一些大草原上这个许多的动物在奔腾的这样的影片，我都觉得好羡慕。我相信大家或许在听一些的交响乐、一些的诗歌的朗诵当中，也有感受到这种追求和渴慕，哪怕我们不一定对于这门的艺术这样的风景有多大的了解但是我们还是感受到一种心里带着憧憬，但是又可能有点微酸的这样的感受。人们常常误以为自己渴慕的是这种旅游风景一些的参加音乐会、一些的诗歌本身，但其实呢，那些只是一种属天美丽的影子的它的影子和它的回音。我想我们有一种属灵的乡愁，是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去填满的渴望， 因为我们被造原本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这种永远填不满的渴望呢，正预示着永恒荣耀的存在。舍己呢，它不是为了去否定快乐，而是为了放弃一些短暂的欲望啊，一些的世俗的享乐，去追求至高的永恒的快乐，就是生命的源泉，去认识神他自己，去看到在世上经历到那个我们被应许的永恒的将来。这种对真正荣耀的渴慕呢，用圣经的话说，就好比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当我们看见耶稣爱的宝贵，看见天国永恒的无价，就知道这宝贝是无价之宝，它的价值呢，远远超过于我们自己的财产，我们就能够拥有超越常人的眼光，把生命欢欢喜喜地投资在神的国度当中。今天耶稣也在问我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对耶稣身份的认知呢，决定了我们委身的程度。如果耶稣他只是一个教导人向善的道德导师，那么我们给他一点零碎的时间和金钱就够了。但正如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他是神所认识所立的基督，他是掌管宇宙和永恒的大君王，那么跟从他呢，就值得我们献上我们整个生命。耶稣告诉我们，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要为我丧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经文似乎听起来有点绕口，因为它当中的生命呢，是兼具肉体的生命和灵魂的生命两个意思。那人习惯以肉体的生命为中心，去累积在世上的安全感，去掌控更多，去抓取更多的资源。但是我想神所教导我们的是看到我们灵魂的生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去十天的这个港九培灵研经会呢？那当中第五天晚上陈传华牧师的一个分享呢，我觉得很有趣。他提到了主导文里面的一句话叫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说虽然主耶稣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求今日的饮食就好，但是我们更常见的祷告是这样的：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年所用的饮食请今日赐给我们吧。或者更有甚者我们更想求的是，主啊，最好把我们这辈子要用的饮食今日也赐给我们吧。我们会看到世人的逻辑呢是掌控和紧抓，但是耶稣提出的颠覆性的天国法则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保全呢，反而会带来灵魂的萎缩，以基督为中心的舍弃舍己，在基督的救恩当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在这里使用了一种商业计算的对比耶稣其实是最好的理财专家，他希望呢，想要帮助我们使生命得到最好的投资回报。全世界代表人所追求的一切的成就自我实现，但是这些物质和荣耀都是暂时而且有限的。如果一个人赢得了世界上的一切，却在永恒当中失去了与神的关系，丧失了灵魂，那么这是一场彻底亏本的交易。我想这本书它对我有许多触动的地方，所以我会在最后的时候会分享当中的一些的段落。对，那走到比钱更远的地方，这个书名的由来它其实是来自当地的人的一段话当地宣教士就问当地的人，其实你们觉得我们该来吗？当地的人是这么说的，他说有许多外国人呢来到这个巴布亚牛几内亚的地方，虽然他很穷，但是他们为了能够和这个地方的人做生意，拿到他们的树木，拿到他们的一些的一些的天然的资源，他们仍然可以为了钱来到一个这样的穷苦的地方，偏远的地方。我们还有那么多的部落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为什么你们国家的基督徒不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搬到我们国家呢？ 所以宣教士就在想，什么是值得的呢？什么是对的呢？什么是美的呢？什么是永恒的呢？他们决定至少要走到比钱更远的地方。我个人呢，非常爱看宣教士的见证。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宣教士他的生命和眼光深深的感动和激励着我。他们为了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他们甘愿放弃世俗的安逸，优渥的生活，甚至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那每当看到这样的经历呢，我就在想，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一个人做出这种在世人看来非常疯狂的决定呢？我想是因为他们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相信我们的神，因着神他看懂了灵魂的价值，他真的用基督的同理心看见了那些未得之名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灵魂。就像今天这段话啊，经文最后的祝福一样，我想这是一个祝福，就是有人在没经历死亡以前必定看见神的国。愿这里的别人呢，有些人呢，他不是别人啊，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在地上的时候啊，在没有经历死亡以前，能够享受到，能够看到这种在地如在天的荣耀，在地上我们也能够看见他的神的国就在这里。在刚刚提到的那对宣教士他们的宣教过程当中呢，有许多事情让人印象深刻。那其中有一件，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太太岳慈患上了癌症，那诊疗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期，已经扩散了。那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呢，他和先生聊了很久，心情非常复杂。他们就在想，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多年以来，他们都是在用牧者，在用宣教士的身份在讲台解释圣经。那这一直是他们呈现的基督徒生命的方式，但是或许这一次神是要他们用另一种身份成为病人，用他们的软弱和病痛来彰显他的信实。软弱和病痛如何能够来彰显神的信实呢？我想就像哥林多后书4:7-10里面所说的，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捆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是灭亡。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我想尤其是最后一句就和今天的经文非常的契合，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对这段经文，对这句经文的体会。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呢，真的就像一个毫不起眼的瓦器，他们的见证当然还有很多。对，那我最后再讲一个关于他们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在患了癌症以后，因为癌症也很严重嘛，所以他们并不向自己的孩子来隐瞒。然后他就跟他年幼的子女有说这个事情，那常常聊到生命常常聊到基督徒他们如何去面对死亡。他们没有刻意的去伪装出一种我很坚强的形象，他们有眼泪就让他流下来，有难过也让他讲出来，但是他们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萎靡软弱的理由，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永恒的爱的恩典呢，是不会因为几个癌细胞就改变的。那因为癌症呢，孩子看见了他们完全软弱的那一面，同时也看见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生命长短的问题。那几年后的某一天呢，他们8岁的小女儿就跟他们说，如果死掉去天堂，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一件事情不好，就是无法继续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小女孩她一脸认真地下结论，我想她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反馈肯定也是源于他父母 是以这样的眼光来去看待他们的生死。而在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得到初步的控制以后，他们还是回到了他们宣教的那座别母岛。岛上的人都很惊讶，有几个妇女就跟这个宣教士说，我们不知道你们宣教士要跟我们说什么，但是你们要讲的呢一定很重要，因为你得了这个病你还是回来了。弟兄姊妹呢，相信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圣灵开启，看见基督是谁，也因着基督看见自己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究竟是什么。福音不是一张进入天堂的一次性门票，只要觉知了，祷告了，受洗了，我们福音就宣告结束了。福音它不是一个过去的事件，它是我们生命中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时。福音的力量呢，不仅在于我们过去哪一天信了主，更在于今天在此时此刻，耶稣的救恩依然在更新我们的思想，治愈我们的伤痛，也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天天背起十字架，是天天让福音再次来震撼我们的内心。它不仅是信仰的起点，更是我们每一天面对挑战、胜过罪恶、活出舍己生命的终极动力。那让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许多的不堪、软弱，我们很难活出这种舍己的生命来。主啊，愿你的爱常常来吸引我们，愿你使我们不因为要舍己而觉得痛苦，而是心甘情愿的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因为你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你没有舍下一切一样好的不给我们。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愿你这种全然的舍己的牺牲的爱能唤起我们对于你更深的渴慕，对于你的应许的真正的认识。这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让我们来唱回应诗。
约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众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纵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纵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背后，释迦在前头，世界在背后，释迦在前头，世界在背后，释迦在前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